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Tonight, I'm gonna have myself a real good time. I feel alive. And the world, I'm turning inside out. I'm floating around in ecstasy. So
don't stop me now.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又来。每年的奥斯卡都争议不断，今年也不例外。在今年的奥斯卡入围影片中，有很多都跟音乐有关，音乐人传记、半传记几乎成了一种题材，当然也成为了一种救赎电影的手段。无论是皇后乐队的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还是由 Lady Gaga 主演的《一个明星的诞生》，越来越多元的奥斯卡似乎对最佳影片的理解和定义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前几年奥斯卡开始被批评缺乏多样性。三年前，当时的学院主席谢利尔·布恩·埃萨克斯和 CEO 道恩·哈德森正式对外宣布，将通过招募筛选更多人加入奥斯卡评委组。几年来涌入的几千人，他们不仅代表着更多元的组成，同时也是更年轻的一代。我们在过去已经逐渐看到这些新投票者的影响力，从《月光男孩》将最佳影片从爱乐之城手中拿走，再到去年大量的独立电影入选和《水形物语》的胜出，这些都是新一代价值观在逐渐浮出。一个摸不透的奥斯卡似乎正适应着流动中的好莱坞组织结构。本期音乐人生为您带来第91届奥斯卡前瞻，不完美的歌者，最伟大的音乐。也许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和音乐更搭配。
音符不断重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故事终将老去，但歌声永远年轻。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侧耳倾听。这里是音乐人生。
皇后乐队尊贵与不朽的乐坛地位无人能比，几十年音乐生涯锻造的非凡荣誉与国际影响，已经非更多奖项所能承载和描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大卖与皇后乐队的盛名有着直接关系。电影讲述了皇后乐队从偶然成军开始的多个阶段，迅速崛起，主唱弗莱迪·摩克瑞生活失控导致乐队几近停摆，弗莱迪的重病时刻，以及在 Live Aid 演出前夕乐队成员重聚并创造了摇滚历史上最传奇的表演之一的重要事件。成立于1971年的皇后乐队影响了20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重金属乐队，独特的歌剧式摇滚也为后来的前卫金属指引了方向。歌曲《波西米亚狂想曲》由弗莱迪·摩克瑞创作，收录在皇后乐队发行于1975年的专辑《歌剧院之夜》中，打破了当时英国单曲销量记录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如今仍然被视为皇后乐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没有重复的副歌，整首歌由歌剧、重金属、清唱等不同音乐风格结合而成。结构新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充分体现了乐队唯美精致的乐风。这部皇后乐队传记片的制作过程可以追溯到10年前。2009年，皇后乐队的吉他手布莱恩·梅和鼓手罗杰·泰勒开始酝酿为弗莱迪·摩克瑞拍摄一部电影，将属于这个摇滚灵魂的不朽传奇记录下来。9年后，电影经过了导演换人、演员退出等风波后，终于问世。 电影在1985年的 Live Aid 演出曲终后落下帷幕。这场旨在为埃塞俄比亚饥荒筹集资金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是音乐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演出之一，也是皇后乐队音乐生涯中不得不提的一场表演。
Mamma mia, mamma mia,
mamma mia, let me go. Beelzebub has a devil put aside for me, for me, for me.
So you think you can stop me and spit my
eye? 作为世界乐坛史上的璀璨明星，皇后乐队与主唱弗莱迪·摩克瑞辉煌而又卓越的音乐生涯堪称传奇，而他狂放不羁、毫不循规蹈矩的生活态度要比名声更加引人入胜。尽管如此，出于皇后乐队对自身形象的保护，命运多舛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与真实的弗雷迪·莫丘里之间似乎并没有沾上太大关系，在整个故事和形象塑造上显得保守的有些过头了。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波西米亚狂想曲》缺乏音乐热情。有着劲歌金曲的实力加持，拉米·马克雷神形兼备的表演，《波西米亚狂想曲》其实有着颇高的可看性和娱乐性。但是这并不像皇后乐队和弗莱迪·摩克瑞那样惊为天人，缺乏属于皇后乐队自己的那种开创性和魄力。或许对于制片方来说，能够用公式化和模式化的传记套路把这样一部命运多舛的电影拍完上映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有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只是一部传统的摇滚电影，它对于一个非凡的男人和乐队来说太平凡了。可以看出，导演并没有想要挖掘故事和角色深度的意思，他的目的是想把观众带回皇后乐队的那个时代，把电影院变成演唱会的舞台，把那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再次激活。跟很多名人传记一样，对于现实人物的还原度，波西米亚狂想曲做得相当不错。拉米·马克雷扮演的皇后乐队灵魂人物弗雷迪·莫库里与现实中的莫库里神似，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获得了诸多媒体的肯定，本届奥斯卡他还将冲击最佳男演员奖。Still 在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多个版本预告中，我们看到了经典名曲 We Will Rock You 是怎么开始拍手跺脚的，还有电影同名乐曲这首英国史上销售量最高的单曲是怎么加入歌剧风格的。 We Will Rock You 和 We Are The Champions 传唱度更高，为什么不用这两首歌作为电影片名呢？因为波西米亚狂想曲才是皇后乐队真正的成名曲，这首歌收录在皇后乐队的第四张专辑《歌剧院之夜》中。他们前几张专辑都在不断进步，已经能进入各类榜单，直到波西米亚狂想曲横空出世之后，他们的第四张专辑才夺得了英国专辑榜冠军，并且同队被英国音乐杂志 Melody Maker 评选为年度最佳乐队。Gonna get you too, but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How do you think I'm gonna get along without you when you're gone? You took me for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kicked me out of my own. I am unsatisfied, how long can you stand the heat? I've done my head for the reason.波西米亚狂想曲的热映成功带来了一记回忆杀。有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波西米亚狂想曲成为流媒体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二十世纪歌曲，播放量高达16亿次。电影的重头戏被震撼重现的 Live Aid 1985演唱会，皇后乐队演唱的第一首歌也正是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看电影之前，观众必须要了解一下这场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甚至是没有之一的演唱会是如何的空前绝后。演唱会由鲍勃·盖尔多夫和米兹·尤瑞发起，旨在为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筹集资金，所以名称定为 Live Aid 拯救生命，用音乐去改变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Paid my dues time after time. I've done my sentence, but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1985年7月13号 Live Aid 正式拉开序幕，活动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进行。光是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的开幕式，就有多达72000人挤进了现场，持续了16个小时的演出，通过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140多个国家播出了实况，估计总共吸引了超过10亿的电视观众，堪比世界杯总决赛。能够有这样的规模，那得感谢那些要前来的上百位巨星级嘉宾。先不说皇后乐队，光是一个 Michael Jackson， 观众都被挤成狗，感觉都值得。不过那时的 MJ 正是当红时期，档期繁忙，并不是 Live Aid 的主力，更别说还有那时迅速走红的麦当娜。有人说今天的 Lady Gaga、 Katy Perry 和 Beyonce 三个人加起来都不是能顶得过麦当娜当时在舞台上活力的演员。然后还有原 Beatles 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将成传奇的摇滚乐队 U2， 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大师鲍勃·迪伦。而真正掀起全场高潮、累计演出时间最长的则是皇后乐队。你根本在今天无法想象，70000多人一起拍手、跺脚、打拍子，高唱 We Will Rock You， 那种无法用词语来形容的感觉到底是怎样。还好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或许能够把出生晚了的我们带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而经历过现场的人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再度感受皇后乐队的魅力。为了还原那场 Live Aid， 剧组专门重构了舞台，一切就像重新再来一遍一样。波西米亚狂想曲并不单只有皇后乐队，可能不只是皇后乐队的粉丝，只要是爱好音乐、喜欢被演唱会氛围的观众，本片都是值得观影的。甚至是买 IMAX 的票，要知道能够震撼视听的并不只是电脑特效而已，歌舞表演同样可以。
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Butter's on the sky, burning in your eyes. You look at me,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 So when I'm all choked up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band won't play, 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说起来 Lady Gaga 你会想起来什么呢？是每一次都力求博出位的前卫造型，还是看起来就很可怕的20厘米恨天高？总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Lady Gaga 都是美国流行乐坛最特立独行最耀眼的存在。她从出道以来就被冠以霸气、独立、反叛、我行我素的标签。你可以不喜欢她的作风，但是你却不能否认他的音乐。唱而优则演，这条娱乐圈的生存准则在哪里都适用。但是问题是，唱得好的歌手却不见得演得也好。不过 Lady Gaga 是个例外，她在《罪恶之城二》《弯刀杀戮》等多部电影中的惊艳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更是凭借美国恐怖故事《旅馆》中嗜血性感的伯爵夫人一角，获得了金球奖最佳迷你剧电视电影女主角。而这次 Lady Gaga 首次挑大梁担当主演的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可以说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个明星的诞生，一个不断被翻拍的经典大 IP， 10月5号第四版在北美上映。这一最新版本由布莱德利·库珀自导自演， Lady Gaga 饰演女主角。从1937年推出的第一版开始，几乎每隔20年都会有新的版本亮相。不同版本的一个明星的诞生都具备不同时代的特色，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保留了故事的悲剧内核。每个明星的升起都伴随着另一个明星的陨落，而大 IP 吸引的名演员阵容也让这部电影的改编史成为观察美国演员迭代以及审美情趣变迁的一个趣味窗口。Let your music be mine. Sing while I harmonize. Let your melodies fly in my direction. Take me to your paradise on a musical ride. I'm in love with your music, baby. Your music to my eyes.Your voice is quite a view. 经得住反复讲述的故事往往并不复杂，但却耐人回味。一个明星的诞生中的音乐与剧情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故事的脉络，也是整部影片的灵魂。故事围绕过气乡村乐手杰克逊帮助怀揣明星梦且颇具天赋的年轻女孩艾莉实现音乐梦想展开。乡村歌手杰克逊曾经辉煌，但是酒精逐渐侵蚀了他的音乐天赋与热情。一次机缘巧合，杰克逊结识了酒吧驻唱女歌手艾莉。艾莉同样也是一个失意者，怀揣音乐梦想与创作天赋的她相貌平平，因为缺乏信心，从不唱自己写的歌。也许是出于一种同类的相吸，杰克逊一眼便被艾莉的才华沦陷。他鼓励艾莉重拾梦想，并且发动一切资源助力艾莉实现音乐梦想。在杰克逊的帮助下，艾莉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也陷入热恋。然而好景不长，杰克逊的事业却江河日下，他又开始从酗酒中寻求慰藉。爱情与梦想的交织抉择，失意者间的彼此救赎，成长过后的爱别离，种种经典元素的交织，让这个简单的故事获得了最大的市场共鸣。尽管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当下，但依旧是一部复杂和复古的70年代戏剧。围绕着两位明星之间的情感和命运的纠缠自然流动，一个是走在自我毁灭道路上的摇滚明星，一个是天才而又天真的年轻歌手。他的事业慢慢起飞时，他也一步步慢慢崩溃，浮华转瞬即逝，就是这部悲喜剧的基本概念。而崛起与毁灭的双螺旋故事之经典，甚至在艺术家《爱乐之城》中也能发现明显的参考。
Ooh.
2018版的《一个明星的诞生》将这部浪漫戏剧变成了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主动体验，通过表演上令人意外的深度，为复杂的故事本身带来了更高的可信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导演布莱德利·库珀的处理。在过去数年中，他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银幕之后，这显然也是为他积攒了不少经验。在《一个明星的诞生》中，观众能够很好地体会到他在捕捉细腻情感上的耐心，而这种专注和热情也明显感染到了 Lady Gaga。 尽管这并不是他首次触电，但带有部分自传性质的角色设定很好地激发了他的表演才能，也从未让他的明星气质妨碍角色。比起美国恐怖故事中不痛不痒的出演，《一个明星的诞生》让我们看到了 Lady Gaga 也能够胜任和展示出角色的内在层次。
You're still with me when I'm not quite myself, and I pray that you'll lift me when you know I need help. It's a warm celebration of all of our years. I dream of our story, of our fairy tale.Family dinners and family trees, teaching the kids to say thank you and please, knowing if we stay together that things will be right. I want you to look right in my eyes, to tell me you love me, to be by my side.
Lady Gaga 一向以出其不意的多变风格和令人信服的实力在欧美流行乐坛立足。从200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至今，已经出道十年的 Lady Gaga 尝遍了这个行业的酸甜苦辣和成功的不易。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对这部影片的导演表达了感谢，我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其中的某些部分和我的真实生活很像。库珀花了很多时间了解我在音乐行业中的成长经历，把我的故事带入到电影中去。 Lady Gaga 其实跟电影中的 Ellie 很像，12年前她还是一个名叫 Stephanie 的平凡女孩，是影片中那个被人说应该去整整鼻子的 Ellie。 Lady Gaga 表示，这部电影是献给世界上所有人的，无论男女，我希望世界上那些正在经受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或所爱之人正在经历这些的，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治愈他们。 Cooper 和 Lady Gaga 在影片中拥有很多亮点， Lady Gaga 通过该片证明了她也可以表演，而且可以做得很好，而 Cooper 则展示了她在摄影机后与站在摄影机前同样出色的。一个明星的诞生捕捉到了一种原始的情绪，那就是一个明星在成千上万人面前表演时的激情饱满，以及在人潮退去后内心的空虚。
Could you please find another way? I start to think that I'm insane, trying to stay here, let me just lay here before I cry.
演艺之路并非坦途，对拥有着 Bad Romance、 Poker Face 等无数热门单曲的 Lady Gaga 而言也是一样。辉煌过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她重新审视起自己的人生。在 Lady Gaga 的纪录片 Gaga 无耻二寸中，她曾经提到为何自己在刚出道时形象如此夸张惊悚，因为她要用这样的造型去抵制唱片公司对她的包装。Lady Gaga 用这样的形象想要在音乐圈甚至娱乐圈做回自己。在一个明星的诞生中， Ellie 也是如此。 Ellie 在经纪人的包装下反抗着，她不需要多余的舞伴，不要染成自己的不喜欢的发色，甚至放弃欧洲巡演来保护内心受伤的 Jack。 Ellie 虽然事业有成，音乐之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依然在抵抗着这个行业诸多的诱惑和陋习，一直努力保持着初心。就像 Gaga 在片中所唱的，永远记住我们年轻的样子。他们在最年轻的状态彼此相爱，共同做出了很多完美音乐。所以这个片子高级的地方不在于 Jack 和 Ellie 之间陈腔滥调的爱情故事，而是在于梦想与现实、爱情与事业、做自己和迷失之间的讨论。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不足的话，那就是富有诗意和浪漫气质的画面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故事的忧郁气质，也让结局的到来显得有些缺乏力量。但布莱德利·库珀令人信服的表演为电影中的好莱坞增加了赤裸裸的人性和真实感。最终，一个明星的诞生也就不单纯是传统戏剧形式的一次回归，而是提醒好莱坞应当对电影拥有怎样的热情。 如今，北美普通影迷和专业影评人评价口味越来越两极分化，一个明星的诞生却能罕见地做到叫好又叫座。芝加哥太阳报赞扬该片说，成功融合娱乐圈题材和精彩的歌舞表演，呈现的是一个有着普遍意义的故事。而综艺评价该片催人泪下，不做作，有歌剧的感觉，却也知道何时保持安静。滚石作为老牌权威音乐杂志，对音乐片很有发言权。他说 Cooper 的导演技巧和 Lady Gaga 的嗓音形成一道立场，让观众深陷其中。当片尾字幕浮现时，你会意识到其实两位明星已经诞生了。
Without an alibi.